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思想马太福音最后一段经文，28章16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由我来念。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第16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施恩典怜悯。主，我们知道这是你自己所颁布的大使命。主，在我们马太福音快要结束的这最后的一段经文之中，求你特别的怜悯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你的旨意，认识你的国度，也赐给我们能力可以顺服你所颁布的大使命。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马太福音是所有基督徒最熟悉的一卷福音书，几乎所有的基督徒刚信主的时候都会从这卷书开始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认识他是成为肉身的神的儿子，认识他的工作，认识他的十字架。所以在马太福音中开始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出生，他的成长，他的受洗，圣灵膏抹他，承受职分，他在加利利呼召了12个门徒跟随他，中间有一个到最后出卖他。他在加利利开始传讲天国的道，他行使医病赶鬼的神迹奇事，他训练装备使徒，他呼召使徒，他安利他们成为使徒，但是中间有一个人还出卖他。他差遣他们做短期宣教，他告诉他们将来他们建立教会的时候会面临各种不同的考验和艰难的情况。在耶稣的执事的过程中，他引起了许多的群众跟随他。他对犹太教批评，造成犹太教对他的敌意。他指出他们对律法，特别是对安息日错误的理解和应用，然后他称他自己为神的儿子，这更造成他们要杀害他。他们不但不接受他，而且要杀害他。最后他带领使徒们一路从加利利到了耶路撒冷，他向犹太教展开正面的冲突，指责他们。最后这些犹太人把神差遣来的大卫的后裔君王，神的儿子，钉上了十字架。这是从加利利开始的执事的一个最后的结束，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复活之后，他就召聚了门徒，再回到加利利，当初他们开始执事的地方。这是一个新约教会的一个敬拜的聚会，主耶稣召聚他们的一起的到加利利的这个聚会。在整个马太福音书中，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和他所传讲的信息一直专注和围绕在一个主题上，就是天国 The Kingdom of Heaven，还有神的国度 The Kingdom of God， 两个是同样的，天国就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就是天国。 耶稣是神国度的君王，他呼召他的百姓来跟随他，他要带领他的百姓进入神的国度。但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神的国度和新约的教会有什么关系？两者有什么区别？这是我们今天最后要探讨的问题。因为在马太福音都快结束，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真理，神的国度和基督所建立的有形的教会到底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区别。所有的犹太人，甚至连耶稣的门徒使徒都不明白耶稣所教导的、所讲的、所宣讲的神的国度。他们都以为神的国度就是以色列人的在地上的国家的民族。耶稣一再说明教导他的国度，他甚至告诉罗马的巡抚比拉多，他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他是国度属于这个世界，他的臣仆就会为他征战。但是耶稣也在地上设立了他的教会，基督的教会和神的关系是我们在结束马太福音之前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的事情。这关系到我们是否认识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一段经文，一开始马太把整个耶稣在地上的职事结束在加利利，所以从耶路撒冷转回到加利利，他们从加利利开始到耶路撒冷，现在从耶路撒冷再要回到加利利，这个 地理位置的转向提供了马太福音的读者，马太福音的读者当时就是很犹太的基督徒，这些犹太人是信耶稣的，所以他们很明白马太要讲的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记号，加利利的耶稣战胜了一切的困难，他回到了他的家乡，回到了他开始执事的地方，回到了他开始传讲天国福音的地方。但是现在不一样，他是带着一个复活得胜的生命，他要颁布他的大使命，他要把他的国度带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他要他的使徒、他的门徒、他的教会明白之下要接下来要怎么去做，明白他的旨意，让他的门徒去继续的解释他的死和复活，宣扬他的死和复活。所以我们去看这段历史，一直到最后是结束在使徒行传28章31节，讲到使徒保罗，他最后一个人住在一个屋子里面，31节说他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这是整个的故事。但是如果我们从马太福音的这个经文来看，来看这几节的经文的话，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非常精密的安排，就好像我们看电影、看连续剧，最后一集的时候，他一定要把开始的所有的主题，他都要做一个总结。所以最后这几节圣经16到20节，不是草草就结束了。也不是跟前面没有关系的，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很多的关联。因为你去看马太福音一开始，他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句话的原文是耶稣基督开始的书，那个字叫 Genesis， 就是创世纪。所以读原文的人，懂希伯来文、希腊文，他一看到马太福音开始 Genesis The Book of Genesis， 耶稣基督的开始的书。耶稣是神在亚伯拉罕之约中所应许的君王，耶稣是神向大卫所应许的后裔君王，耶稣是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君王。当我们越来越丰富的这些知识讲到圣约的时候，我们带着圣约的这种的角度去看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中间的充满了圣约的应许。马太福音不是刚刚开始就是在讲他只是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已，他只是一个大卫的子孙而已，他中间讲到是这两个神与这两个人所立的约的实现和应验。当耶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这讲到他是君王，他应验了亚伯拉罕之约和大卫之约中所应许的那位君王，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他是旧约圣经中所盼望的、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受膏君王。当耶稣在大使命中命令他的门徒说：“去，使万民，就是所有国家的人都成为我的门徒。”这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应验。亚伯拉罕之约一直重复的讲到，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当我们读亚伯拉罕的那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会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我们从新约的耶稣基督身上回头去看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应验。神的救恩要从犹太人扩展到所有全世界的各国。当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应验呢哪一节经文？马太福音1:22说，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你看到马太福音中有许多的主题，在加利利的这个聚会颁布大使命的这个事件之中，他最后达到了高潮。那个是一个有形的教会，但是他是以君王的身份来颁布大使命的。这其实已经告诉我们，有形的教会就是神的国度。所以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耶稣召聚他的教会，他借着他的显现兼顾他们，并且颁布大使命。耶稣召聚他的教会，向他们显现，并且颁布大使命。大使命是耶稣复活以后，他是以神国度君王的身份、教会元首的身份向他的教会颁布的旨意。神的国度就是基督的教会，但是它中间有什么区别呢？到底真实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到后面要继续的说明。复活的耶稣基督以得胜君王的身份，他向他的使徒，使徒就是他在地上的代理人，使徒说的话就是耶稣说的话。现在没有使徒了，现在因为使徒的时期已经结束了，他要使徒明白他的旨意，要他顺服他的旨意。因为整个的神的国度的发展、教会的发展都建立在这个大使命上，同时耶稣也要所有属于他的今天的教会的成员，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牧师、长老、执事都能够明白他的旨意，并且顺服他的旨意。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大使命是在基督呼召下的参与，大使命是在耶稣呼召下的参与。 第二，大使命是在基督显现中的敬拜。大使命是在耶稣显现中的敬拜。第三，大使命是在明白旨意中的顺服。大旨意是在明白旨意中的顺服，参与敬拜顺服，参与敬拜顺服。你必须参与在这个使命中，你必须在这个使命中敬拜，你必须顺服这个大使命的旨意。我们今天要花时间来思想第一点，后面两点我们下一次再一起来思想。十六节是今天的经文，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这讲到这些门徒他们回应主的召聚，在耶稣基督的呼召下，他们参与这个大使命的颁布，他们参与到当时的有形教会。耶稣复活以后，他就向他的父跟随他的妇女们显现，他向门徒显现，他向使徒显现，他的显现兼顾了当时的那些的门徒，他的显现带来他们属灵生命的成熟，使他们能够承受建造教会根基的职分。因为我们知道使徒在后来所建立的是教会的根基，他们的教导是教会的根基。但是这不要忘记了一点，这些人他们的本身也是被耶稣建造，以耶稣为元首的这个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他们不但是建造教会的人，与耶稣同工的人，他们也是被耶稣建造的人。这个是我们去读大使命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是只是去做，我们自己是大使命的领受者，我们是参与在中间的。他讲到他们是在一个约定的山上，这一次聚会是在一个他们都知道的那个山，但是是哪一座山没有说明，却是门徒都熟悉的山。如果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读到马太说那一座山，他有一个定冠词，那一座山，他们都会知道这是在暗示跟摩西颁布律法的西乃山有关系。登山宝训的开始也说耶稣上了那一座山，然后耶稣解释律法。现在使徒和门徒回到约定的那一座山，等候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等候耶稣向他们颁布大使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一座山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位置而已，还具有神学上的意义。神在那一座山，当然可能不是他们去的不是西乃山，但是那一座山讲到神在那一座山颁布了律法，成为肉身的耶稣在那一座山解释了律法，现在复活的基督在那一座山他颁布教会的大使命。就好像摩西在那一座山他立起了教会的帐幕，立起了帐幕。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小的聚会，十一个门徒加上耶稣十二个人的聚会，但是事实上不是如此。马太只是用了十一个门徒作为整个门徒团体的代表。根据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六节说到耶稣复活后的显现，这个整个聚会应该有五百多个人。保罗说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然后显给十二个门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个弟兄看。所以加利利的聚会应该有五百人。但是保罗为什么说他向十二个门徒显现呢？ 这是因为马太只记录了十一个门徒的原因，是因为教会选举马提亚作为十二个门徒，发生在耶稣被复活之后，被接升天之后，马太则记录发生在耶稣升天之前的事，当时马提亚也在那五百人多中间，而保罗是从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来看这件事，所以他说十二个使徒，因为当时马提亚也在那个中间。另外一个证明是第十七节，第十七节说，然而还有人疑惑。如果从马太经文的单单从经文的本身来看，那个疑惑的人应该就是那十一个门徒，但是如果我们从那五百人来看或其他的背景来看，却不是如此。你记得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吗？耶稣第三次向许多的门徒显现，中间包括彼得，还有多马、拿大叶、约翰、雅各等等，他们在要到加利利之前，他们都去打鱼了。虽然耶稣召聚他们要去加利利，但是他们去打鱼了。为什么他们要去打鱼呢？因为他们非常的失望。他们不是因为说耶稣的国度不是地上的国度感到失望，不是的。他们对自己感到非常的失望，因为他们亏欠了耶稣的荣耀。不是对耶稣失望，不是对耶稣的国度失望，而是对自己失望灰心。他们感到自己实在不配做门徒，不配做使徒，因为他们不配跟随耶稣，特别是彼得，三次不认主。他认识到他爱自己的生命胜过爱主，他不仅没有跟随主见证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他没有见证主耶稣被埋葬，而且那些妇女告诉他主复活了，他还不信。那其他的门徒也是一样，所以当主耶稣一再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实在太羞愧，他们实在没有办法面对那位教导他们三年半的主耶稣，跟他们二十四小时生活在一起的主，所以他们认为自己不配承受耶稣要他们承受的那个使徒的职分，他们不配作为基督在地上的代理人。事实上，所有承受教会职分的人都必须要基督带到一个地步，认识到自己的不配，他才能成为真正合神心意、合神使用的器皿。为什么？这是成圣的恩典，这是救恩的果效，这是内住圣灵的标志。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己里面完全毫无良善的时候，他才会能够被神所使用，才能够开始被神使用，而且这种的工作是从他开始一直到他见主面。他要常常提醒他自己，稍微心里面有一些沾沾自喜，他要立刻的悔改认罪。没有一个人配得去服侍我们的主耶稣。他们打了一个晚上的鱼，没有任何的收获，耶稣就向他们显现了。耶稣站在岸上，他们打不到鱼，耶稣告诉他们把那个网下到船的右边，结果他们打了很多的鱼上来。然后彼得忽然看见是主耶稣了，哎呀，他多高兴啊，他是爱主的，他立刻披上一件衣服就跳到海里面去，就游去找他的主耶稣。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画面，他爱主的，他游到岸上，主耶稣跟他们一起 吃鱼，他们的早饭是吃鱼的。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旅游，他们一定会叫你去吃一顿叫做彼得鱼。这是耶稣复活后第三次向门徒显现，第一次第二次都是在马可楼上，而且都是在主日的时候。所以复活的耶稣再次向他的使徒显现，兼顾他们，特别是彼得。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每一次回答都说，是啊，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耶稣三次都接着回答，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然后耶稣告诉彼得，他将来会为主寻道，他会荣耀神。最后耶稣跟他说，你跟从我吧。主耶稣对这个门徒的爱可以看出来，他用同样的爱对我们每一个人，他不会看我们失败的，他是要坚固的，他是要我们在神圣的道路上长进的。耶稣知道彼得是真心爱他的，也愿意遵守主的命令，但是问题是彼得不认识他自己，所以耶稣必须要把彼得和所有要承受使徒职分的人带到一个认识自己是不配的地步，认识到自己需要完完全全依靠主，顺服主的权柄，他才能够真正被主所用。所以耶稣在这里兼顾彼得，再次肯定他使徒的职分，要他跟随主牧羊主的羊。所以包括彼得在内的十一个门徒，当他们再次到加利利的时候，他们之前已经受到耶稣的显现，一而再的再而三的兼顾他们，所以他们应该不是会再疑惑的。所以那些疑惑的人不是那十一个使徒，而是其他参与聚会的门徒。他们为什么疑惑呢？我们留到下一次再讲。但是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聚会的人的确是有五百多个人。第一个，不可能是十一个人，是因为从使徒保罗所讲的是五百多个人。第二个是这十一个人，他们不可能再疑惑了，耶稣已经兼顾他们了。而且这边是讲到耶稣他们要再一次的出发，回到他执事的地点，在耶稣的得胜之中，他们要往前，耶稣要向他们颁布大使命。而马太只讲到十一个使徒，还有一个意思，他要凸显大使命颁布的对象就是那十一个门徒，十一个使徒。当然同时这十一个使徒也代表当时的教会的会众，所以这边是讲到一个问题，重点教会的权柄的问题。耶稣把大使命的执行的权柄赋予给使徒，由使徒再向教会执行大使命，从教会的元首到教会承担使徒职分的人，然后再到整个教会的会众。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大使命中间有一个权柄的问题，这是我们要从这个经文看到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参与加利利的聚会是复活耶稣他亲自把他们招聚来的，使徒们门徒们都回应了耶稣的招聚，他们参与在这个教会聚会的敬拜活动中，这是大使命的第一个重点，在基督呼召下的参与。大使命的第一个重点还不是要使徒门徒们去传福音，而是要他们参与在基督召聚的教会，参与在以基督为元首的有形的教会之中。耶稣他没有私下的个别的命令他们去传福音， 耶稣也没有私下的个别的差遣他们去建造教会，耶稣先兼顾他们，向他们显现，要他们参与加利利的聚会，他们必须在基督的呼召下参与基督的教会。耶稣没有逼迫他们，耶稣没有辖制他们，而是不断重复的兼顾他们，要他明白他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以后，加上圣灵，他产生了一个动力，他愿意顺服。所以这是耶稣建立教会的第一个原则，基督呼召属于他的人参与他的教会，参与有形的教会，参与和圣徒交通的教会，领受主的显现。这是大使命的第一点，参与，你必须参与在中间，否则你怎么领受呢？你必须在教会的身体的一部分，否则你怎么领受呢？你必须与教会的肢体连结，你必须是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你必须是有形教会的肢体，这个肢体英文叫做 member， 你必须是这个教会有形教会的 member， 唯有如此，你才能参与在大使命中建造基督的教会，唯有如此，你才能在大使命中被建造。如果你都不在有形的教会之中，你怎么被建造？这是这个经文的重点。这让我们想到耶稣的比喻，枝子与葡萄树的比喻。枝子与葡萄树的比喻是描述了基督徒与基督生命的联合。基督生命的联合具有两个的意义，第一个，内在的与基督的生命的联合，枝子与葡萄树中间传达的那个是一种内在的生命；第二个，外在的与基督的身体，就是有形的教会联合，两者不能分开，两者也不能独立成立。我们来先看看内在生命与基督的联合。没有内在的生命与基督的联合，只有外在的联合，就是一个死的枯干的枝子。即使你在教会里面，你是肢体的一部分，那你会想到哪一节经文？启示录，主耶稣对撒迪的教会的责备，按其名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那个肢体，它接在这个有形教会，接在基督的身体上，但是它没有生命的联合，因为它所传讲的信息空洞的、虚假的、扭曲的、肤浅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内住，没有基督的内住，就不是属基督的。那什么是内在生命的联合呢？这个内在生命的联合讲起来好像很玄，其实很简单，在信心上的联合。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有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内住就是基督的内住，就是神的内住，这个生命就自然而然的联合在一起了。也许你没有什么主观上的经历，流泪、感动等等，但是你的信心，你信而顺服的时候，这就见证了你的生命是跟神的生命是联合在一起。当我们的信心的内容渐渐增加的时候，当我们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当我们的生活侍奉是按照神的旨意的一种新的样式的来生活的时候，这个生命就越来越强的连接起来。这讲到内在生命与基督的联合，外在的肢体与身体的联合，没有外在的参与和联合，也没有生命上的联合。因为枝子不能离开葡萄树，基督说他是真葡萄树，是指有形教会的，因为这是相对于以色列的 是比喻为葡萄树，犹太教是假葡萄树，结不出果子的。所以你看保罗在罗马书，他到从第一章一直到十一章，只在讲两件事情，称义和成圣。其实称义和成圣就是与基督联合，在称义上与信心联合，在成圣上顺着圣灵不顺着肉体而行，也是与基督联合。结束了整个十一章后，十二章他又开始总结了十一到十二章。十二章一开始他先总结，然后他立刻讲到有形教会，讲到教会的肢体间有不同的功用，互相服侍的关系，然后他才讲人际关系，基督徒与政府的关系等等。所以他把教会，有形教会，参与有形教会不同肢体之间的相互的功用，看为是整个称义成圣的一个实际的实现。枝子不能离开葡萄树，因为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教会不仅是基督徒与基督生命联合发生的地方，教会也是基督徒顺服基督主权结出果子的主要的场所。当然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结出圣灵果子的场所，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教会的环境里面。教会是神国度的体现，教会是基督属灵的统治管理祝福的体现。好，我们现在要进到我们今天刚刚开始问的那个问题，神的国度和教会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都知道改革中神学家Gerhard Voss 魏斯坚，他是二十世纪的神学改革中神学家，他写了关于基督的教会和神国度的关系的一本书，也翻译成中文了。但是他讲的最好的是他写的一套系统神学，叫改革中教义 Reform Dogmatics。 他讲了很多关于神国度和教会的。我把它总结下来讲一讲。神的国度有两个不同的面向。第一个，他讲到神的国度是指看不见的属灵的原则。The invisible spiritual principle， 譬如说我们现在在讲神的道，要讲神的话，如果你们听到我把这个神的话解开了，圣灵透着这个话在你的里面工作了，你就开始顺服了。你不是顺服人，不是顺服牧师，不是顺服这个制度，你是在顺服元首基督。这个叫做 invisible spiritual principle，这是耶稣在统治他的教会，这是神的国度。他说是指基督的王权执行统治我们的灵魂，如果我们真正属于他的话，就会表现在我们顺服于他至高无上的权柄之下，就会表现我们被磨成基督的样式上，并且借着活泼的信心与他的身体和其他许多的肢体 member 联合。这是顺服，顺服耶稣的权柄。我们看不到耶稣，但是当他的话解开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时候，我就产生一个力量，我不要照着我自己的意思，我本来要往这走，我顺服，我朝这个地方走。这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因为原来你的思想的体系被打破了，你要重新的顺服的谦卑的 去朝着一个跟你完全不同思路的方向去走，去生活，去侍奉。他说作为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实体 spiritual entity， 它是在人的内心的，没有外在的形式。从这种意义上理解，天国等于无形的教会 invisible church。 所以在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无形的教会，这个教会是顺服神的话的教会，这里面有很多的 member， 他是有形教会的成员，他也是无形教会的成员。但是这些人他挖心抛肝的要去顺服神的旨意，那叫做无形的教会，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耶稣基督的权柄。但是在新约教会的特殊性上，因为耶稣传讲天国已经近了，也就是天国透过他清楚的自我的启示，透过他已经完成的工作，无形的教会也得着前所未有的荣耀，以至于这个国度里最小的也比施洗约翰还大。然后另外一方面，这个是我们通常忽略掉的，另外一方面，神的国度有一个天国，是一个比教会还要广宽的意义。我们刚刚讲的是他在天国是神借着他的道，基督借着他的道在我们的里面统管治理我们，但是他有一个更宽广的意识。Gerhard Voss 是用了面酵，耶稣讲天国的比喻的时候讲面酵，讲芥菜种子，记不记得那个会发展的很快的，那个不是教会，那是讲神的国度，跟教会又有区别了。举个例子，这些顺服主的基督徒，遵守神旨意的基督徒，今天都在政府里面掌权做官，他们按照基督的律法去制定国家的律法，会不会有同性恋的法律出来？不可能的。但是政府是受到神的道，在基督徒的影响发展到政治的领域去了，但是政治的领域又不属于教会，这叫做神的国度的宽广的意思。基督徒他因为顺服神的旨意，他做艺术家，他做建筑师，他都彰显出神的荣耀，神的国度蔓延到各个的领域，像芥菜种子长大一样，像面酵 发展到各个的地方一样。这叫神的国度的另外一个意义，宽广的意义。但是教会不可能声称他可以把他的教会扩展到政府的里面，而是天国扩展到所有的领域之中。我们在很多的时候看到这种情形，在宗教改革之后，我们看到整个欧洲的那个经济文化艺术复兴的时候，一直影响到今天，都是因为这些基督徒他们渗透到各个的领域，他们顺服神的旨意。那今天教会是很软弱的，教会还没有得着那种复兴，今天的教会，所以我们看不到那种现象。所以简单的解释一下，真正的基督徒首先属于教会。Gerhard Voss 说的，在教会中承认基督为王，但除此之外他还承认基督在生活的其他的各个的领域的主权，那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基督的中保王权。耶稣现在不但统治他的教会，用他的话，而且他也统治所有的政府，他用各种的方法统治，他可以任凭他们犯罪，他可以审判他们，降下瘟疫审判他们，但是他也可以让教会，当教会的光景是对的时候，影响这些政府。 所以教会是神国度的表现和体现，这是第一个观念，教会就是体现了神国。第二个，教会是神国度的工具，所以我们可以把教会神的国度往外推展，教会也会扩展。所以我们看到神国度有两个面向，基督的王权它彰显在人的内心，透过圣灵借着神的话统治祝福管理到他的百姓，这是讲到神的救恩发生在人的内心，这是在有形教会中发生的事。基督徒加入教会，认识神的旨意，认识救恩，这是有形教会是神国度的体现。当我们去唱今天唱的诗篇第一篇，就是最好的解释。第二个，基督的王权彰显在其他的领域，基督透过教会，透过其他的领域，透过他的教会去影响其他的领域，渗透到各个的领域，政治、科学、经济、艺术，而且对这些世上的人发出要福音的信息，要他们悔改。所以诗篇第二篇就是在讲这个基督的中保的王权。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必须理解，我们必须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的网络科技帮助教会成长，各个不同的教会的肢体可以透过网络的媒体领受到各种不同的纯正的福音、纯正的真理。在神的恩典下，电脑和网络的发达使得各个地方的教会的肢体都能够得到帮助，都能够得到喂养。即使牧师、长老，我们每天都在电脑上搜寻，也去吸取这些讲道的信息、神学的这个教导，Logos Software 帮助我们知道很多的神学的知识，让我们去自己也可以得到喂养。但是网络媒体聚会不能代表取代实体的聚会，不能取代与基督肢体之间的交通，不能取代实体的敬拜，不能取代实体的侍奉的参与。与基督生命内在的联合发生在实体有形的教会之中，因为实体的有形的教会是神国度的体现，有形教会是神国度的工具。而简单的讲，我们的救恩属灵的生命都关系到有形的教会，当然也有极少数的例外，我们不讲这个，简单提下，因为教会历史中的确有一些人，他们是抱持着纯正的信仰，结果被当时的教会革除会籍，后来的这些神学家讲说，这些人应该还是属于无形教会的成员。启示录的17个教会，有两个教会没有受到基督的责备，5个受到责备。所以即使受到责备被世界玷污的教会中还有得胜者，在最纯净的教会中也有没有得救的败子和假信徒。所以基督徒他必须要处在这种的教会中，即使在最软弱的教会中，枝子连于葡萄树，基督他一定会牧养他的羊，基督可以用各种不同方式喂养他的羊，基督一定会把属于他自己的肢体与他自己联合在一起，如同基督把这些门徒招聚在这边一样的。属于他的肢体，属于他的这些门徒，他都会把他们的生命与他联合在一起，并且把他们修剪干净，使神的国度往前扩张。所以我们要在基督的呼召下参与他的教会，成为他教会的肢体。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多少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你的国度，也不明白你的教会，许多不纯正的教导 偏离了你自己的启示。我们感谢你，在我们最后思想马太福音的时候，你让我们认识到你的有形的教会。这是许多的时候，主要我们讲的、听的，都忽略了、都不清楚的真理。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样子的恩典，使说的、听的都能够受到你的教，明白、认识，并且顺服你的旨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